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你实在是爱我们，实在是眷顾我们，实在是施恩给我们的上帝。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到你面前，我们就喜乐。我们这些真的是卑微的人到你面前，你使我们升高，你使我们真的升高，就是我们来明白你属天的话语。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求主你将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将这个地方分别为圣，将每一个听你道的弟兄姊妹分别为圣，让我们可以领受你至圣的真理，我们的心灵就得以自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腓立门书。好，腓立门书，那么大家打开腓立门书，好，我们新约的腓立门书243页。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第一次我们腓立门书的分享，就是我们讲恩惠与平安。好，我们看到主他对我们的这种眷顾，好，我们看到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然后我们来领受他丰丰富富的祝福。然后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呢就是保罗的祷告。好，保罗的祷告，我们一起先把这个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好不好？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是四到七节，但是我们把第一到第七节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门书一到七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腓立门书一到七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
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
愿你人所拥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照到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所做的。
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好，我们今天呢主要要跟大家就分享的就是四到七节，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啊，保罗的一个祷告。那么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去思想，好，我们去看，就是保罗在这个腓立门书的这个开头，他这个祷告呢是他的惯性，就比如说他习惯呢只是一套套话呢，还是说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深意我们要去思考。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圣经里面有没有废话呢？上帝会不会说，哎呀，有些话，哎呀，虽然是废话，但也放在那里吧？不会的，圣经里一定不会有废话。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四到七节，他讲到他的祷告，然后呢，其实这短短的经文，其实给我们有特别多的提醒。包括我们之前讲了，我们讲腓立门书的一个这个出发点，一个动机呢，就是希望帮助弟兄姊妹呢，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面对，我们该怎么走出。那么我们今天就特别借着保罗的祷告，我们来去看一看，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那么从祷告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今天也是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一个，我们要看看祷告的保罗，因为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祷告，对不对？然后一个呢，我们要看看保罗在这里他的提名祷告，因为他在第四节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是不是啊？他是为腓立门提名祷告，其实保罗为很多人提名祷告，我们去看看提名祷告。那第三个我们要看到，我们说要去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恩典当中祷告，因为保罗说，我提到你，为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就你会看到他很感恩，对不对？他的祷告是在恩典当中的。那第四个我们要看到保罗在这里花了这个五到七节，他都提到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信心，还有一个什么呢？爱心。好，所以我们来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做分享。那么我们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分享祷告的保罗。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保罗，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非常热爱祷告的人，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去看，不单是腓立门书，只要在圣经当中你看到保罗13卷书信，这13卷书信当中没有一卷书信保罗里面是没有祷告， 阿们吧，弟兄姊妹。每一卷都有，罗马书有没有？有。以弗所书有没有？有。以弗所书一上来就是祷告，对吧？跟我们看到这个腓立门书一样，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凡是保罗的书信全部都有祷告。而且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讲的道理和他的祷告融合的好不好，弟兄姊妹？融合的非常好，好像浑然一体。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看看保罗怎么祷告，然后我们去效法他，我们去思想这些。那么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祷告，我们说从祷告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需要去知道，我们说祷告不是一个宗教仪式，祷告的重点，祷告的精义是与神相交。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你祷告的时候，如果其他宗教的人他们也会有他们的所谓的祷告的功课，比如说伊斯兰教，他们一天有五课，是吧？他们叫拜功，就是这是他们的功课，好，他要完成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跟上帝相交，祷告是我们向上帝倾诉我们的想法，也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感恩，也向上帝表达我们的赞美。但是祷告也是到上帝面前聆听上帝向我们说话。阿们吧。所以这个是像交谈一样，如果两个人是好朋友坐在一起，只有一个说，那个就不是相交。但是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有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上帝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祷告是与上帝相交。而我们说我们去认识这方面来讲的话，向上帝祷告使我们成为真正伟大的人，使我们成为真正伟大的人。这个世界上面给我们的标准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是不一样。世界上面告诉你说什么人才伟大呢？世界上面说啊，那个人赚了很多钱很伟大，那个人呢是身居高位很伟大，那个人呢知识很丰富，是伟大的思想家，所以才伟大。但是说其他的他们不敢说。但是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向上帝呼求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伟大的人。就是这个人他能跟上帝相通，跟上帝相交。因为当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和神之间是还保持着很好的相交呢，还是人和之间因为罪孽而出现了隔绝啊？出现了隔绝，对不对？人和神之间他就出现了一个隔断的墙。所以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不会想我该怎么向上帝祷告，特别不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吧。你可能会在心里面说，老天爷啊，帮一帮我，对不对？怎么怎么样，我们会有这些。但是你绝对不会说我奉耶稣的名，我靠着耶稣向上帝祷告，这是我们没有的。为什么？因为跟上帝隔绝。但是当我们信靠耶稣以后，我们跟上帝之间恢复了一个关系，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去祷告，上帝就听我们祷告。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多伟大，不是因为我们赚的钱有多，也不是因为说我们有多强的地位和权势，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就是凭着耶稣到上帝面前去祷告。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们跪下来，不是代表我们比世人更卑贱，而是显明我们比世人更伟大更尊贵。阿们吧。我们信耶稣的人跟神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看到有些人，为什么很多人都会修家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吧？很多人会修家谱，有些人姓朱就巴不得说朱元璋啊是我的祖宗，是不是啊？然后有些人姓赵说，哎，赵匡胤是我的祖宗，就哎，有人姓李说巴不得李世民是他的祖宗。我们的祖宗是谁？我们的父亲是谁？我们的父亲是天父。所以我们的身份是极其尊贵的。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这个不是让我们卑下，而是让我们伟大。所以你去看，比如说我们讲到说脱离困境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到迦南地，打的第一仗在哪里打的？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打的是哪个城啊？耶利哥城，对吧？耶利哥城怎么打下来的？
绕城
七天。干什么？每天在那里射箭吗？不是，其实那七天在祷告。阿们吧。而且约书亚他为打耶利哥城发愁的时候，去观看耶利哥城的时候，然后就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位谁来了呀？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然后神的使者，或者说我们说在旧约的基督应该来到他面前说，我来干什么？我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所以约书亚俯身下拜， 是他们得胜的开始。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包括我们要知道说，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他们有誓师，一个誓师，一个誓师，一个誓师。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最后一个誓师是谁吗？哎呀，誓师记忘了。其实以色列人最后一个誓师叫撒母耳。撒母耳记里面讲到的那位撒母耳，就是以色列人最后一个誓师。在所有誓师当中，我们会记得基甸，我们会记得耶弗他，但是我跟你讲，扭转乾坤的那个誓师叫做撒母耳，同意不同意？就是到了撒母耳做誓师的年代，以色列人的属灵气氛开始改变。而撒母耳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能够扭转乾坤的人呢？是因为撒母耳在很小的时候，他妈妈把他奉献给神的时候，他去跟着那个老誓师以利的时候，以利就教他。有一次晚上的时候，他睡到半夜，听见有人喊了撒母耳，撒母耳，对吧？他以为以利叫他，然后就跑过来说，你叫我做什么？师父，你叫我做什么？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去睡，去睡，我也在睡觉。然后又来一次，师父，你叫我做什么？没有，没有，我没有叫你。哦，以利突然明白，耶和华叫你。所以以利就教了撒母耳一个，说下次你再听见这个声音，你跟他怎么回答？你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所以撒母耳是从他的祷告开始，他去扭转了以色列的整个的属灵氛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你要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才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就像保罗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说我不甘心做一个卑贱的人，我们应该谦卑，但我不需要卑贱，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你如果说我有一个心，我不要做卑贱的人，你应该干什么呢？你应该常常祷告，你知道吗？你应该常常祷告，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当我们与上帝相交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荣耀，这个就是我们的特权，这个就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使我们去知道说，哎，我可以去向上帝去祷告，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情。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些。而且我们说，另外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说走出困境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祷告是走出困境走向胜利的第一步，祷告是走出困境走向胜利的第一步。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走出困境，我们需要去更多的祷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约书亚能够在耶利哥城得胜，是他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上帝跟他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脱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所以约书亚听了这个话，就把他鞋脱起来，匍匐再下来，就说这个事情，主啊，你来带我的军队，你来带领我，让我去得胜。你知道，我们其实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得胜，是因为谁在做元帅？自己。你知道有很多困境，原因就是因为耶和华没做你的元帅，是你做元帅导致的。其实只要上帝做元帅，请问有没有困境？只要上帝做元帅就没有困境，你明白吗？所以约书亚发愁，就是我怎么带这支军队？我这个军队在旷野里转了40年，然后我这个军队原来在埃及做了430年的奴隶，我这支军队是不是当举世无双的精兵啊？不是的。所以这一支军队怎么去跟迦南地的迦南七族去打？而且耶利哥城那么高，城墙那么厚，而且人家把城门关起来。为什么关城门？耶利哥城是一座大城，肯定准备了很多的粮食，所以耶利哥人想的也很简单，也很清楚，策略也很对。我就在这儿吃着我准备好的粮食，你们围城吧。你们看，你们围城围个半年，你们就没东西吃了，你们自然就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在发愁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是统帅。但是当他遇见上帝的时候，上帝说，我来不是帮你们的，也不是帮他们的，我来干什么？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元帅，我来做元帅。你明白吗？当上帝做元帅的时候，其实困境就解开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向上帝去祷告，是使我们脱离困境的一个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步。每当你遇见困境，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我们一遇见困境，就在，哎呀，我要想办法，我要想办法。最好的办法，我们上次讲了，最高的智慧是什么？最高的智慧，雅各书一章五节说的，若有人缺乏智慧，就当干什么？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最高的智慧就是求上帝。 还不是你多聪明，还不是你有了什么计谋，而是会求告上帝。所以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你就去求上帝，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好的。阿们吧。比如说你公司经营，哇，遇见很大的困境，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厉害的企业家愿意做你的顾问，你这个时候是自己想好一套方案呢，还是应该去问他给你建议？弟兄姊妹，如果你的企业经营出了问题，然后你是要自己想一套办法出来，还是请教这个最厉害的企业家，最有经验最有智慧的企业家？肯定先请教他，请教他完了之后再做计划，还是请教他之前做计划？请教他之后做计划。请问有哪个企业家超得过上帝？有哪一个老师超过上帝？有哪一个教练超过圣灵？没有，阿们吧。所以你知道走出困境的第一步就是向上帝祷告。你向上帝去祷告的时候，很多事情它就发生重大的改变。而且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说祷告使我们从神的角度看事情。你知道有很多事情你之所以看来是困境，是因为你的角度问题，阿们吧。但是当你换了角度，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些电影也好啊，一些作品也好，那些人走迷宫，对不对？迷宫很难走，但如果一个人能够坐着飞机飞得比较高的高度，从高处看这个迷宫怎么样，他一看他就知道，哎，哪条路通哪条路不通，所以该怎么走。所以祷告是让我们的高度是降低还是提高啊？提升。你提升到神的高度去看事情，当我们提升到神的高度去看事情的时候，祷告就加深了我们对灵界的认识。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事情它真正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你眼睛看见的。我们太多时候以为说这个事情取决于钱，那个事情取决于那些手握大权的人，那件事情呢取决于我们知识有多少，这件事情取决于我们有多少个同工，等等等等。其实你去看圣经你就晓得，很多事情它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灵界。阿们吧。我们在讲刚才讲的耶利哥城的事情，请问耶利哥城以色列人围着他们怎么把它打下来的？他们城墙垮掉。为什么耶利哥城的城墙会垮掉？说那它就是垮了，估计是豆腐渣，是不是？耶利哥城的城墙是不是豆腐渣工程？不是，是因为灵界取得了胜利，你知道吗？所以上帝就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围着这个城转七天，前六天每天都默不作声，第七天转几次？转七次。然后我叫你们喊的时候，你们就要喊，一声呐喊，城墙就垮。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当灵界的问题解决了，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问题就解决了。阿们吧。而且我再讲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读圣经就知道，就是当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讲他们出了埃及进到旷野以后，他们进到旷野里面，你们知道他们打的第一战在哪里打的？就是第一仗在哪里打的吗？在一个叫做利非定的地方打的仗。在那个地方打仗的时候呢，约书亚带着军队在山下打仗，然后摩西干什么呢？摩西、亚伦、户尔跑到山上去干什么呢？祷告。只要摩西手里的杖举起来，山下的约书亚就得胜；只要摩西手里的杖放下来，山下的约书亚就失败。你说这个怎么回事？这个怎么回事？摩西那个杖是不是我们现在看的漫威电影里面有什么特异功能啊？嚓嚓嚓嚓嚓嚓，什么能量在那放，然后他一放下来，能量不放出去了，所以约书亚就失败了，是不是这样子？不，因为摩西在山上的祷告在决定着灵界的事情，决定着属灵的事情，所以属灵的事情发生改变的时候，世界就发生改变。阿们吧。你要知道这点，所以我们祷告是让我们对灵界有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同时把我们眼睛能看见的这个世界的暂时的有形的东西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我们很多时候是颠倒过来的。阿们吧。我们哇，那个人你看他手握大权，哦，你看那个人他有亿万身家，所以他可以很深的影响很多事情，所以他们不搞定，我觉得这个事情搞不定。不，灵界的事情搞定，这些人都成为为你服务。阿们吧。我不客气的讲，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容易哇，某某姊妹很有钱，然后就听他的，某某很有权啊，就看他的。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你要看的不是他在今生有的东西，你要看的他有没有属灵的权柄。阿们吧。一个人有属灵权柄，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以利亚，以利亚有钱吗？以利亚有很多钱吗？以利亚是亿万富翁吗？百万富翁吗？我估计连十万富翁都不是， 对吧？走的时候他跟他徒弟讲什么呢？我只有一件衣服给你，对吧？就这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有没有权势？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权势？没有。但以利亚有没有属灵的权柄？他属灵的权柄强大无比，你明白吗？所以祷告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正确认识灵界，让我们真正知道说这个世界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一直强调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祷告是这个世界里面的决定性力量。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啊，基督徒啊，有些弟兄姊妹啊，牧师你都不关心政治。我说我很关心的，但是我关心的方式跟你不一样。你以为在那啊啊啊喊几声吵几下就把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要去祷告。你说你这个祷告是逃避，我告诉你我们的祷告才不是逃避，我们的祷告才是决定性的，你知道吗？很多人只是在那里嘴啊喊啊喊，结果喊来很多问题一点都不解决的。但是当我们去祷告，当我们去传讲福音，当我们去分享上帝给我们的真理，那么我们就在改变这个世界后面的灵界的东西。阿们吧。为什么有些民族有些国家它往后退呢？是因为灵界的干扰。阿们吧。是有些魔鬼的工作，大家同意不同意？那么我们基督徒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面唯一能够威胁魔鬼的人。用什么威胁？喊，是不是？魔鬼你是不是骂他，是不是？是这样子呢？不，祷告，你明白吗？所以保罗才会说，你们，我愿你们都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你们要为万民祷告，你们要常常去祷告。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得胜的原因。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那个去年发生那个很有名的事情，不是有一个那个牧师原来被土耳其抓起来，对不对？被土耳其抓起来，然后抓起来以后，不是这个是美国的牧师，他是个宣教士，然后美国为了这个牧师跟土耳其翻脸，对吧？你如果再不放，我就加关税，我就怎么样？然后这个牧师放回来，放回来以后，那么那个飞机是半夜到美国的，然后川普亲自去机场去迎接他，接他到了白宫之后，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画面，这是我们中国人很难明白的，就川普很谦卑的在那弓着腰，然后这个牧师按手在他身上给他祷告，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就叫做正确的秩序。圣经上面讲说，按理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同意不同意？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同意吧？你从来都是见到爷爷给孙子祝福，有没有见过孙子给爷爷祝福的？孙子说，爷爷你趴下来，我按你头上啊，我祝福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的，对不对？从来都是爷爷给孙子祝福啊，我愿你怎么样，我愿你怎么样。所以川普这个姿态就是美国人的习惯，这个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习惯，就是属灵的权柄。阿们吧。属灵的位分，所以基督徒的祷告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深刻的，大大的会影响这个世界的。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每当你遇见困境，你不要去第一个想到的是砍掉祷告，而是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祷告。每当你遇见挑战，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是颠倒，我们去寻求人，问人的意见或者怎么样，我说不是不可以问，你要祷告，神的意见神的带领是最重要的。阿们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作为牧师，我给大家的也不过是从旁的建议，最关键的是谁跟你说的话？上帝，你明白吗？而你怎么知道上帝向你说话？你读经，你祷告，你寻求他，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看看保罗的提名祷告，就是当保罗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就是这个经文，这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提名祷告的一个圣经来源。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祷告说你要提名祷告，你不要只是泛泛的，我们说为全天下的人祷告，是吧？你提名，你为何弟兄，你为张弟兄，你为王姊妹，你为李姊妹，你为谁谁谁去祷告，对吧？为什么要提名？因为保罗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提名祷告其实他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们说他给我们的第一个思考是什么呢？我们说提名祷告是效法上帝，提名祷告是效法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其实比如说他跟摩西讲话的时候，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上帝为我们祷告是提名的，你知道吗？我们的名字在哪里？ 我们的名字写在哪里啊？写在上帝的手心里。我们有没有问题，弟兄姊妹？有，我们很多软弱，但是上帝是因着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在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父右边做什么？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祷告，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大祭司穿的一个很漂亮的衣服，就是大祭司的以弗德，以弗德胸前有12块胸牌，是12块宝石。请问这12块宝石上面刻了什么，你们知道吗？这12块宝石上面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犹大，是吧？这个便雅悯，对吧？我们看到这个流变等等等等，立位这些12个支派刻在这里，什么意思？然后大祭司每次进圣殿的时候要不要带着胸牌？要不要带着胸牌？带着胸牌，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上帝把我们这些信徒放在他心里，因为胸牌在胸口，常常记在心里，你们也当如此。所以当我们提名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效法我们的上帝。其次我们说提名祷告是怎么样子呢？是让我们更细致的看见神的作为。真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啊，主啊，你真伟大，然后你具体为一个人祷告，你试一试。我们就说要像保罗在这里这样的，我为你感谢神，你用感恩的心，你为这个，比如说我为何弟兄去祷告，我要去思想，思想什么？上帝在他身上的恩是什么？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具体？你还能不能啊？弟兄们很好，不，你会很具体的，这个弟兄的谦卑，哇，主我感谢你，对吧？哎呀，这个王子妹，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想来上帝怎么连续了他，使他从软弱之中站起来，所以我为他蒙的连续，我感恩。这个时候我的祷告是细致的，阿们吧。这个时候我看见上帝的作为，就像我们说你去一个很伟大的建筑那里去看的时候，你可以从远处去看，哇，很漂亮，但是你走到近处去看那一砖一瓦怎么样子呢，也很感恩。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建筑师好厉害，我能从他的一个细节，从这些细部看到很多东西。所以上帝让我们提名祷告的时候也是如此，你要为你的孩子提名祷告，你不要泛泛的祷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去观察，就去思考上帝在他身上做了哪些，是吧？然后上帝在他身上放下了哪些，上帝在他身上有哪些丰盛的恩典。这个时候你不是祷告变得繁琐，而是你的祷告这个时候变得怎么样子呢？变得细致，变得更清晰，这就是提名祷告。那么我们说提名祷告它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作用，避免我们好高骛远。你知道我们特别被主所感动的人，我们经常想为主做大事，但是我们有没有软弱呢？有。我们的软弱表现在哪里？不是，我们的有的时候软弱就是不想做大事，不，这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软弱另外一个表现方式就是我们想为上帝做一些很宏大的事情，然后大到一个地步，其实那些事情是我们做不了的。但是我们只要不提名祷告，我们发现不了，我们会觉得这个设想多么好，这件事情如果做成了多么好，会造就多少的人，哇，太好了。好了，这个时候你要提名祷告。你提名祷告是什么意思呢？谁来做这些事情，对吧？你身边的这些同工能不能做这件事？这个时候就避免了我们的好高骛远，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提名祷告，就是因为当你提名祷告的时候，你很多这些美好的设想会发现它是氢气球，会被戳破的。所以我不想，我想有一个他们叫中国梦，我想有个基督梦，是吧？我想让那个梦飞得更远一点，飞得更久一点。你一提名祷告，这个梦就碎了，你会发现是不是？然后我有很好的想法，做这件事情很好啊，但你身边有没有跟你一起做这件事情的同工？你身边如果有这些同工，到没到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你提名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包括我们说哎呀，我多么希望我的孩子敬畏上帝，我多么希望我的孩子好怎么怎么样，好，提名为他祷告，他要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要成为一个被上帝重用的人，他要怎样怎样子的，好，请问第一步他要做什么？第一步他要有什么？对不对？他需要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你的想法飘得太远。其实有很多时候孩子第一个需要就是身体健康，同意不同意？ 如果他整天病殃殃的，他将来很难为上帝做事情。但你再问你自己，你为孩子的身体健康祷告的多吗？哟，我觉得这很属实啊。不是的，我愿意你们的灵魂兴盛好像你们身体兴盛一样，阿们吧。所以你有的时候，哎呀，这个孩子现在我为他提名祷告，我发现我孩子不够自信，不够自信，他将来为上帝做事情的时候他就容易畏缩，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具体了，对吧？主啊，求你让我的孩子信心加强，阿们吧。哎呀，我的孩子语文不太好，那么他应该要能够被主使用，说他要有表达能力，要能够甚至有口才，怎么样？我就去祷告。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具体的事情你可以做，你就不再是好高骛远。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好高骛远，好高骛远的那些宏大设想真的是像氢气球一样，你去追着那些氢气球跑，最后它还是都飞走。但是当你提名祷告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些事情。那我们说提名祷告它第四个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提名祷告第四个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让我们的事工其实更踏实，能够形成落实的圣工计划。我想做福音工作，好了，我身边有哪些同工，这些同工能做哪方面的福音工作，是吧？然后我就要去祷告，我就要去思考能够落实的，能够落实的圣工计划才能兼顾我们的信心。大家同意不同意？一个人整天讲美好的期盼、美好的愿望、美好的打算，却落实不了，请问这样子美好的打算，所以如果一直落实不了，它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它给人带来的是更坚定的盼望，还是让人的信心其实受打击？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注意听。一个人经常有美好的期盼，但是这些美好的期盼总是落实不下来，总是实现不了，请问这些美好的期盼对他的信心是造就还是打击？
打击。
所以你提名祷告的时候，不是让你把属天的美好的那些愿望拿掉，而是要让你把你的天国的企划、把你天国的计划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让他能落实，让他能落地。这样子当我们提名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上帝让以色列人他们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物，叫做圣殿，是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圣殿建在地上还是建在天上？地上。但是圣殿要彰显的是什么？天上。当我们提名祷告，当我们是这样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在建圣殿。我们是把天上的光带到地上，是真的带到地上，而且我可以眼见着一个计划一个计划的实现，我可以看到一个计划一个计划往前推，你明白吗？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开始加强。我知道福音的事工，我知道辅助福音的事工各方面的打算安排它能实现，阿们吧。我知道它能实现，因为我已经实现过一个，我已经实现过两个，我已经实现过三个，我已经看见福音的大能在一个同工、一个弟兄姊妹、一个慕道友身上一个一个的实现，这个时候我的信心才越来越扎实，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提名祷告。而且我们提名祷告是什么？我说第五个好处就是让改变从一个具体的生命开始。我们祷告的时候改变生命不改变？我们为某个弟兄姊妹或者慕道友提名祷告的时候，圣灵做工不做工？做工。你明白吗？当我们为具体的一个生命去提名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生命一定发生改变，这就是祷告的功用。那么当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讲到脱离困境，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其实困境真正的脱离困境是在乎事还是在乎人？人得了造就就脱离了困境，人没得造就，你以为事情解决了，其实你还在困境之中。一个人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我们一天跟大家讲过，你以造就人为你的目标，你永远不被困住。我再讲一遍，你以造就人为你的目标，你永远不被困住。我们很多时候被困住是因为我以事为目标，我要做成这件事，我要做成那件事，然后这个事情没做成，我们就郁闷，我们就郁郁寡欢，我们就很不开心。但是我知道最重要的不是事而是人，所以在事情上面也许看来甚至这个事情就没解决，看来这个事情就烂尾了，但是人得到造就，我知道我做成了，阿们吧，弟兄姊妹。 其实你去看这个世界就明白，你不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理解不了上帝做的事情。上帝做的事情就这样，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上帝当初造的亚当夏娃堕落了没有？亚当夏娃堕落了没有？堕落了，全世界是不是因此都成了罪人了？这个世界被罪充满，但是上帝的旨意不是让这个世界怎样，上帝的旨意是要拯救一个一个的人。所以上帝失败了没有？
没有。
但如果你看事情呢，你就会说连上帝都失败了。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圣经上面讲的话好简单，但是它给我们带来道理一定是天国的道理，是和世界上面完全不一样。因为世界注重的就是事，为了事情他可以牺牲人，同意不同意？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才会责怪那些法利赛人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然后呢，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了事情，事情是为了人。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认识就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你完全不一样，你抓住了核心，你抓住了要点，你抓住了关键。所以有些人就会很奇怪，觉得基督徒做事情跟一般人的规则不一样，哎，但是他做出来的效果我也讲不清楚，他的效果就跟我们也不一样。为什么？你如果明白了这些道理，因为我关注的是人，所以我抓住了最关键的东西，我关注的不是事，所以我很豁达的，这个事情没做成我不是太在意，但这个人能不能得造就，这个人能不能认识上帝，这个人能不能敬畏上帝，这个人能不能到上帝面前，我很在乎。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的行事准则和一般人当然不一样，这个就是天上的力量，阿们吧，这个就是天上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就让我们坐了飞机飞到天上去的。你知道如果有一定军事知识的人都晓得说，空军和陆军有的打吗？陆军能不能打过空军呢？你知道陆军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就是坦克。坦克遇见飞机怎么样呢？坦克遇见飞机就只有投降了，你知道吗？以前那个时候好像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美国派那个无人机去轰炸，去炸伊拉克的那些坦克，出现什么情况？出现有坦克手把那个坦克的那个门打开，然后跑到坦克上面向无人机投降。因为无人机那边后面有摄像头嘛，后面有操控的，向无人机投降，我举手投降了，我不开了，然后那个无人机就不把导弹打到他那坦克上，他们就可以活命，就是这样子。你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在从用天上的法则解决地上的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是用天上的法则解决地上的事情，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必然得胜。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的提名祷告。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在恩典当中祷告，就是你看到保罗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样子呢？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就是保罗是用感恩的心来去祷告，他是在恩典当中去祷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很多关于恩典的真理，我们今天不去重述这些东西，我们去讲两个希望大家去知道的一个事情。我说一，我希望大家去知道说，离开了恩典，我们的祷告一定变成控告或者自夸，同意不同意？离开了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祷告一定会变成控告或者是自夸。主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在圣殿里面有两个人在祷告，一个税吏一个法利赛人，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故事？然后税吏到圣殿里面怎么样子呢？连头都不敢抬，对不对？完全不敢抬头，就哎呀主啊开恩怜悯我吧，就只能说这个话了。然后那个法利赛人怎么祷告呢？法利赛人一见税吏起劲了，你没发现对吧？主啊，我不像那个人是吧，我不贪婪，我不勒索，我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感谢你。他还说了个感谢上帝哦，他说，但是他是真的在感谢上帝吗？不是，他在干什么？他在夸自己，然后呢，他在控告旁边的人。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我也见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啊，你让我怎么怎么，你让我全部都在夸自己。不是的，甚至开始控告别人，哎呀谁谁谁啊怎么怎么样。我们不要像保罗这里说，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提到你，常为你干什么？ 感谢我的神，我是真的为你感谢我的神，我是在恩典当中。所以当我们在恩典当中去祷告的时候，祷告就使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用感恩的心去祷告的时候，就把我们祷告的油箱里面就充满了甘甜，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怜悯，充满了连续。你这个时候祷告是不一样。你有没有见过主耶稣这样祷告过？从来没有。阿们吧。你有没有见过保罗这样祷告过？从来没有。我为你感谢神，主啊，因为我在恩典当中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这个人身上的恩典。比如说你在恩典当中祷告的时候，旁边来了一个税吏跟你一起祷告的时候，你若是在恩典当中，你就会感恩，你说主啊，你看这个人也来到你的殿里了，也来亲近你了，也来赞美你了，也来寻求你了，太好了，感谢主，阿们吧，是吧？求你加恩给他，让他得你更丰盛的祝福。但是如果没有恩典，我们会怎么样呢？没有恩典，我们就说这个人居然还敢来圣殿，这个人居然还敢参加祷告会，这个人居然敢来我们教会，啊，他这个雄心豹子胆不小啊，是不是？我们就变成这样子了。但是当你有恩典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看的。每一个你为每一个到上帝面前来的人特别的感恩，这个人很多问题，但是上帝也连续了他。这个人很多的软弱，上帝包容了他。这个人很多的烦恼，他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连续他，帮助他，我为此感恩。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真的，如果我们在恩典当中祷告的时候，每一次祷告，因为上帝圣灵把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甘甜、连续、包容，每一次我们为别人祷告完，我们自己很开心。像我们之前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有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会，祷告会完了，我们有的时候人少嘛，我们就是，哎呀，其实这个祷告会最造就的还是我们自己。反正祷告完了，心里很甜的，就走了。是吧？哎呀，觉得有的时候还挺亏欠，你知道吗？觉得这场祷告会祷告完了，觉得得到最大的就是我，是吧？为什么？因为就是在恩典当中。但是如果你不在恩典当中的话，祷告就是一种消耗，同意不同意？如果不在恩典当中，你为别人祷告是一种很大的消耗，你会很累很累，很不想祷告。但是你在恩典当中去祷告，而且我们说祷告它还有一个重大的果效，在恩典当中祷告重大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当我们有感恩的心，当我们仰望神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盼望，我们能够有真正的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用这种感恩的心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起了盼望。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弟兄姊妹，我不夸张的讲，有很多人不是被困境压倒的，是被困境当中的绝望压倒的，同意不同意？很多人不是被困境压倒的，是被绝望，在困境当中的绝望压倒的，同意不同意？没错，很多人真的就是这样，困境其实并不有那么大的杀伤力，而是绝望。而恩典，仰望上帝的恩典能够给我们最大的盼望。我们以耶稣基督的恩惠为我们的磐石，为我们的安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盼望是不动摇的。阿们吧。你想，你明白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仰望上帝的恩典，我们越是永不失望，我们永远不会绝望，我总有盼望，阿们吧。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我才说，我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老是绝望，是因为我们总是对自己的能力不绝望，所以我们不断的经历绝望。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想靠自己的能力，我老是想靠自己的能力，然后我的能力有限还是无限呢？很有限，我们很多事情做不好，所以，但是我又不肯对自己的能力绝望，我就老是绝望。但是当我不再靠自己的能力，我真的对自己的能力真的绝望啊！我不是讲假，有些人是假绝望，你知道吗？有些人说我都自杀了还不绝望吗？没有，他自杀的时候是抱着对自己的信念自杀的。我再讲一遍，有些人是抱着对自己的信念自杀的。真正的绝望是说我放弃对我自己的能力的这种希望，然后我仰望上帝，主啊，开恩怜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到耶稣面前求耶稣的有没有一个失望的走掉啊？好，有一个那个少年官呐，但是那个少年官是到耶稣面前来求恩典吗？那个少年官是来耶稣面前来自夸的，同意不同意？所以说律法你是知道的，我从小就知道全部守全了，是吧？他是来自夸的，他不是来求恩典的。 你看那些瞎子来到主耶稣面前，主啊，我要能看见，看见没有？那个大麻风到耶稣面前，主啊，你若肯，我就能洁净，洁净了没有？洁净了。税吏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有没有赶走他？迦南妇人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有没有丢弃他？百夫长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有没有嫌弃他？没有。凡是到耶稣面前来的，都得到上帝的帮助，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恩典当中的这种祷告是真的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因为你在恩典当中祷告的时候，你就看见上帝，你的盼望，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那里来，是造天地的耶和华，是吧？所以我要向山举目，为什么要向山举目？因为我要往上看，我要看我的上帝。所以在恩典当中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主，我就不绝望，这个就是我们的乐观，你知道吗？所以世上的人有乐观，但是这些乐观当他基于自己的能力的时候，这些乐观常常很肤浅，这些乐观很容易变成绝望，对吧？别灰心，一定行，然后没做成，所以心又下去一点，别灰心，这次行，又下去一点，对吧？你会发现因为这种乐观很肤浅，但是当我们那种真正的乐观是基于上帝的恩典，这种乐观不肤浅，这种乐观就像保罗说的，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就像保罗说的，我们说保罗，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我也是，我在监狱里还喜乐呢，为什么？谁是我的喜乐？我们的上帝，我是以耶和华为乐的，我是以神为乐的。所以这种乐观甚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腿都上了木狗，保罗和希拉还可以干什么？还可以唱诗赞美上帝，而且保罗声音一定很好，所以鼓励大家要经常练唱诗，对吧？保罗和希拉一唱，哇，整个监狱都静下来了。请问保罗是破锣嗓子吗？肯定不是，保罗估计是美声唱法，你知道吗？哇，一唱全部都安静，个个都在那儿听，然后监狱门就打开，是吧？为什么可以？因为我的盼望不是我的能力，我的盼望不是我做的事情，我的盼望不是我的钱财，我的盼望不是我的权势，我的盼望是什么？我的盼望是我的上帝，是施恩的上帝。你们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怎么样？主就必赐给他。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祈求就什么？就给你们。寻找呢？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这就是盼望，这就是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保罗在这里他讲的这个话是很简单很随便，说哦，就是这样子了，为你感谢一下，我赶紧讲下面的话题。不，当他讲说我常常为你感谢神的时候，他在教我们很重要的功课，在恩典当中祷告，在感恩当中祷告，这是帮助你走出困境，这是让你的心飞起来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越是困难，越是难过，越是为难的时候，你越要干什么？你越要到上帝面前去感恩。我都很困难了我还感恩？不，找吧，找能感恩的点，是吧？今天早上过马路的时候正好是绿灯，可不可以感恩呢？我经常为这个感恩的，弟兄姊妹，真的，我带着我儿子也是这样，骑着电动车送他上学，一到那儿正好绿灯，我说感谢主，你看主给我们开了绿灯。就是啊，你这个不要感恩的吗？弟兄姊妹，这是程序控制的还用感恩？上帝控制的好不好？你明白吗？是不是你从你能感恩的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三件事情，你感恩感恩你就出来了，你发现困不住你了，阿们吧。因为我看见了上帝的救恩，就像那个西面还没看见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在圣殿里那个老西面，然后被圣灵感动，婴孩耶稣被爸爸妈妈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带过来的时候，他就把婴孩耶稣接过来说，主啊，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看见了以色列的救恩。他为什么那么欢喜？因为我看见上帝的恩典，阿们吧。我们也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信心和爱心。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他为腓立门很感恩，他也要激励腓立门，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腓立门的信心和爱心。他在这里说，他说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 是吧？这里面他为此感恩，然后后面又说愿你与众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信心和爱心，保罗在这里的祷告他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为信心祷告。弟兄姊妹，保罗在这封书信他要解决的事情是什么？是阿尼西姆和腓利门的关系这件事，对吧？那我们一般看到你要解决这个事情，你为信心祷告和啥？信心看来是没关系的一个事。不，我告诉你，所有的事情我们能做好，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走多远，跟我们的信心大有关系。他们吧，没有信心就没有善行，没有信心就没有美德。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为这个腓利门的信心，为众同工的信心去祷告，绝对不是兜圈子，绝对不是绕远路，而是什么呢？而是当我们为信心去祷告的时候，信心是最重要的突破因素，信心是获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所以当保罗为腓利门的信心去祷告的时候，不是绕远路，而是抓住了根本的关键，他抓住了关键。所以弟兄姊妹，我也鼓励大家，你也要这样子，你遇见一些事情，这个弟兄那个姊妹他遇见一些事情怎么办？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就是，哎，这件事情，哎，他缺钱，主啊，给他一些钱。哎呀，他这个孩子现在上学有困境，主啊，求你让他的上学可以找到合适的学校。我不反对这些，但是他心灵之中的困境是靠什么突破出去的呢？是靠信心，是靠信心。当我们有了信心，我们就到上帝面前；当我们有了信心，我们就能看得更远，看得更高，看得更清楚。所以为信心祷告，它绝对不是绕远路，而是抓住了那个关键的东西，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比如说我再讲一个例子，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有些战争它是靠着谋略得胜的，但是真正的大仗恶仗不是谋略能解决，真正的大仗恶仗一定是靠着这两支军队他们各自的信心和勇气才是决定性。同意不同意？有些仗是你用谋略解决不了，就必须硬对硬，猛拼猛打，谁坚持到最后谁就得胜，同意吧？而为什么他能坚持？是他的信心，是他的勇气。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姊妹，很多事情的决定性因素是你的信心。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新约圣经当中，包括旧约圣经当中那么多的篇幅讲信心，是吧？你就看到说，如果没有信心，很多事情根本做不到。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把他的儿子献上？希伯来书十一章讲是因着什么？因着信。诺亚为什么花了120年造一个方舟？因为诺亚是个工程师，喜欢建东西，是吧？设计了一个船，搞啊搞啊，反正那时候人也长寿，所以搞了120年把它搞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子？没有，圣经上面讲说诺亚是因着信顺服上帝，动了敬畏上帝的心，用了120年建一艘船出来。你知道在哪里建吗？挪亚建那艘船，你知道他在哪里建吗？他在山上建的。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在山上造船？多少人要嘲笑他，对吧？你如果在山上造船，多少人会说你因为疯掉？而且造了多长时间？弟兄姊妹，造了多长时间？不是10年，不是12年，是多少啊？120年。你知道吗？伟大的事情都是信心去成就的。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做成一些事情，你就抓住那个关键，我要为相关的弟兄姊妹相关的人的信心去祷告，他才能突破出来。没有信心突破不出去的，或者事情解决了，其实人还在原地。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有些时候事情解决了，人还在原地，因为他没有信心突破出去。但是他有了信心突破出去，他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为什么，我很感恩，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读福音书，就被那段经文抓住，就是那个爸爸来为他的孩子求主耶稣，我的孩子生病了，主啊，你救他，你治他。主耶稣说，哎，你要有信心，你的孩子就能好。然后这个爸爸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一直记在我心里，一直成为对我很大帮助的这些经文。这个爸爸说，主啊，我信，但什么？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爸爸真聪明，这个爸爸真的是被圣灵感动，他知道关键点在这里。 说主啊，我信不足，你来加固我的信心，你来坚固我的信心，你常常来坚固我的信心，你明白吗？所以保罗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为腓利门的信心感恩，又为腓利门的信心去祷告，又为腓利门的妹妹亚非亚，他的同工啊，他家里的教会啊，阿尼西姆啊等等这些人的信心去祷告，因为这是关键点，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说这个是信心。所以当我们对上帝有了信心，你会看到这里面讲说像主耶稣和众圣徒都有信心。我对人，这个对人的信心，我们说他应该不是说我们依靠人的意思，而是我对人有忠心，我对人有信任。阿们吧。如果大家做同工，我整天怀疑你，请问还能做吗？我很整天怀疑啊，张姊妹刘弟兄，你是不是想害我啊？你是不是想搞破坏？那你就没法同工了，对不对？那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的信心从上帝来，主让他做我的同工，让我做他的同工，主一定有美意。我以前也鼓励过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要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我是很糟糕的妈妈，我是很糟糕的爸爸，如果我的孩子生在别人家就好了，生在我们家受苦了，这个孩子受苦了，所以一讲起自己的孩子万箭穿心，难过的不得了。我说你搞错了，上帝会不会做错事？上帝会不会做错事？我问弟兄姊妹，不会。上帝让这个孩子生在你们家，而不是生在另外一家，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你是适合做他的妈妈做他的爸爸呢，还是不适合？
适合。
你说但是有些爸爸妈妈很糟糕，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多糟糕的地方，但是上帝看见的比我们看见的更窄还是更宽呢？更宽。所以我感谢主，我感谢主，这个孩子，我做这个孩子的妈妈，我做这个孩子的爸爸，我做这个人的儿子，我做那个人的女儿，虽然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主啊，你的安排是好的。这个叫信心，你有了信心就脱离了困境。阿们吧。我们你儿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最难搞的，同意不同意？有些人记恨几十年呢，对吧？我妈一直偏心，我爸一直对我不好，是吧？但是当你有了这样的信心，就是上帝不做错事，一切就真正和解。阿们吧。我真的能跟我的爸爸妈妈和解，我真的能跟我的孩子和解，你知道吗？信心很厉害，信心才是突破的关键因素，所以要常常为信心去祷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爱心。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也为腓利门的爱心在这里做了很多的祷告。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们说过其实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律法又被称为什么律法？自由之律法。所以一个人不去爱的时候，他是更自由呢，还是去爱的时候更自由？爱的时候。一个人不去爱的时候被捆绑呢，还是爱的时候被捆绑？不爱的时候才被捆绑，你晓得吗？所以你要脱离困境，是不是就要脱离捆绑？所以你应该爱。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单讲这个，我们说爱心是什么呢？爱心是解决任何人际关系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如果没有爱心，任何人际关系的问题都得不到真正的解决。我再讲一遍，如果没有爱心，任何人际关系的问题其实都没有解决。你说我跟这个人吵架了，对不起啊，伤害了你了，拜拜，解决了吗？形式上是你已经跟他道了歉了，但其实没解决。阿们吧。我们有时候跟孩子，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朋友，有的时候不也就是这样子吗？是吧？有些事情你说你按照流程你什么都做了，但是问题就是没解决。而且有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好像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原因是这个少了爱。你必须把爱加进去，因为如果离开了爱，任何人际关系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所以保罗才会说，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什么呀？我就成鸣的锣响的钵一样，没有用的，有声无气，是不是？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爱心它的重要性，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经上面常常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去爱。所以上帝让我们去爱的时候，不是给我们加一个累赘，而是什么呢？是给我们加一个发动机，是给我们加一个驱动器，是让我们原来看来解决不了的东西，因着上帝给我们的爱，因着我们照着爱的法则去做，这个事情才真的解决掉，这个事情才真的解决掉。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那时候 我们那个门训学习门训的时候材料上面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很容易爱全世界的人，但很难爱我们的邻舍。大家发现说的对不对啊？
对，
我们你看到那些什么选美比赛的时候，什么比赛的时候说讲一下你的愿望，愿世界和平，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但请问你愿意跟你妈妈和好吗？很多人就已经变脸了，对吧？你愿意跟那个曾经跟你吵架的那个朋友和好吗？你不要问这样的问题吗？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了？你会发现，所以我们要去爱，我们真的去爱的时候，这个时候问题才真正解决。所以爱它就一定不空泛的，爱是很具体的。请问上帝爱我们是不是把我们当做只是当做一个群体，上帝说我准备救30亿或者300亿的人，你是300亿其中一个就行了啊，你叫什么名字我不关心，我不关心，是不是这样子的？我问弟兄姊妹，圣经上怎么讲我们的名字在哪里？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我们的名字在上帝的手心里。上帝说我按名认识你，他是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有很多问题我一直没得到解决，甚至恶化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真理。我不是在这里责备大家，我说我原来不知道这个真理，我今天才知道任何人际关系的问题的解决不能离开爱，只要没有爱放在其中，这个问题就没解决。你跟你的孩子道歉，你跟伤害你的人你说我原谅他算了，没解决。你必须知道说有爱，他向你表达爱你来接收，你向他表达爱，他如果不接收，但是我也照着上帝吩咐的去做了，你会发现这个才叫真正的释放，这个才叫真正心灵的安息。阿们吧。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时候，这个就是圣经上面他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说他要为腓利门的信心和爱心感谢上帝，祈求上帝，绝对不是绕远路，绝对不是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是做真正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是我跟大家讲的这四点。我们看到祷告的保罗，我们看到保罗的提名祷告，我们看到在恩典当中的祷告，我们也看到信心和爱心的重要性。最后我给大家的鼓励，我说我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要让保罗的祷告成为你的祷告，要让保罗的祷告成为你的祷告。我们今天所讲的希望让大家看到祷告的重要性，让我们看到我要为同工，我要为弟兄姊妹提名祷告，我要在恩典当中去祷告。没有祷告不能真正的脱困，没有祷告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那么我在这方面要去学习，要去效法，就是我要效法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经历是很独特的，同意吧？你能不能把保罗的经历复制到你的生命当中？复制不了。保罗的学识很深的，同意不同意？我通过刻苦的学习我也不一定能达到，但是保罗的祷告是我能做的。为什么保罗祷告是我能做的？因为其实我们说就像什么呢，就我们说祷告就像我们打炮一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炮弹打出去，一个炮弹是老兵打出去的，一个炮弹是新兵打出去的，请问两颗炮弹爆炸的威力一样不一样？会被老兵打的炮弹炸得更猛一点呢？老兵顶多打得更准一点，是吧？但是威力呢一样。我们的祷告刚才也讲，我们是用在哪里祷告？在恩典里祷告。我们是奉谁的名祷告？弟兄姊妹，奉耶稣的名。所以我们祷告的威力根本不在乎你的能力有多强。所以保罗的能力强不强？非常强。他的学识，他的能力，他的经历我都不能复制，我可能别说望其项背，他像一个大象一样，我可能像个蚂蚁一样，但是唯独有一样，他有多大的力量我就会有多大力量，就是祷告。因为他也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吧。所以我们就说就像不同的炮兵，他打出去的炮弹他是威力是一样的，祷告的能力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能力也是。所以你说你其他方面没法效法保罗，达不到他的高度，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祷告这方面你要效法他，你要像保罗一样提名祷告，你要像保罗一样常常感谢神，你要像保罗一样为弟兄姊妹的信心和爱心多多的去祷告，多多的去感恩，多多的去赞美。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这个时候在你身上你就会经历保罗的得胜， 你经历你自己的得胜，信心坚固，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进行我们下面的环节。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施恩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啊，你不软弱，你是顾念我们的，而且你把一个最有力的武器交给我们，就是可以像保罗这样子，就是可以像众圣徒这样子，在你面前祷告。求主你使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也求主你祝福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去祷告，让我们不断地为着自己，为着别人的信心和爱心向你发出呼求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是怎样的得胜。而且特别求你让我们常常有提名的祷告，就是为我们的同工，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提名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建在地上的圣殿，我们发出天上的光辉。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